第八集，暗度陈仓。暗度陈仓计，只以虚拟的正面攻击迷惑敌人，当敌人集结力量固守时，再悄悄迂回到敌人后方，趁虚而入，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秦朝末年，农民纷纷揭竿而起，在众多的农民武装中，刘邦和项羽的军队逐渐成为实力最雄厚的两支。起初，楚怀王和反秦的各路诸侯约定，谁首先占领咸阳，谁就称王。后来，刘邦的人马首先占领了咸阳，但是项羽的实力比刘邦强大，他凭借武力赶走了刘邦，占领了咸阳。刘邦没有办法，只得撤退。为了使项羽不再提防自己，刘邦在离开咸阳的时候，命令部下将沿途的路标、驿馆全毁坏了，表示自己永不回咸阳。果然，项羽不再怀疑刘邦，安心地做起霸王来。其实，刘邦心里一直想要打败项羽，为此他做了精心的准备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做好了战斗准备，他的大将韩信派了很多人去修复以前被毁坏的道路，当时叫做栈道。项羽见刘邦的军队修复栈道，以为他们要从这条路向咸阳进攻，就派重兵防守栈道上的要塞，以阻止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。韩信见明修栈道的行动引起了项羽大军的注意，立即派人绕道关中、汉中的交通要冲陈仓，对项羽发动了突然袭击。项羽没有料到明修栈道是假，暗度陈仓才是真，结果措手不及，被刘邦的军队打了大败。实战故事：暗渡河，韩信败魏军。楚汉相争时，项羽在彭城打败了刘邦，于是已经归附刘邦的魏王豹又背弃刘邦投奔项羽，刘邦就派韩信率军攻打魏王豹。魏王豹派重兵据守黄河东岸的蒲坂，封锁了黄河的重要渡口临晋，阻止韩信军队渡河。韩信率军到达临晋渡口，见对岸有魏军严防，便派人到渡口上游观察地形，但是上游各段也都有魏军严防，只有下阳一处魏军较少。韩信略一思考，便有了主意。他招来大将曹参，让他到周围砍伐树木，大树小树都要，又让大叫灌婴到集市上购买几千只瓦婴。过了两天，木材和瓦婴都备齐了。韩信又命曹参和灌婴按照他设计的图形建造一种器具，即用木材夹住瓦婴的底部，四周缠成方格，每个方格里放一只瓦婴，数十只瓦婴合成一排，数千只瓦婴合为数十排，不几天，数千个木婴否就造好了。韩信亲自验收之后，命令灌婴带领一队人马留在原地，只管摇旗呐喊，看好船只，不许乱动。韩信自己和曹参则率领人马带好造好的木婴否，连夜赶往夏阳。到达夏阳之后，他命令将士将所有的木婴否放入河中，每个木婴否上载两三名士兵。木婴否放入河中之后非常平稳，士兵可以坐在上面用器械滑动。韩信和曹参也坐着木婴否，在夜幕的掩护下和大军一起顺利地渡过河去。再说防守临近渡口的魏军见对岸汉军的战船排成一排，而且喊声震天，便高度戒备，一步也不敢离开，哪里还有精力去考虑夏阳方向的事情。就连魏王豹也没有想到韩信会用木婴否从夏阳渡河。汉军偷渡成功之后，一路畅行无阻，一直到了东张才遇到魏军。曹参率军向魏营冲杀过去， 魏军仓促应战，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。打败东征的魏军，韩信率军继续前行，一路势如破竹，再拜安邑魏军，直奔魏都。魏王豹亲自迎战，由于魏军士气不振，没有几个回合，魏军便被打败了。魏王豹见大势已去，便下马伏地，束手就擒。